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朋友亚楠。今天很高兴在京津校园栏目请到了我们的嘉宾 Nancy 许。Nancy 呢，现在是在西雅图大学读 MBA， 同时也是西雅图大学 Ascend Chapter 的主席。或许是因为之前我也用过 Nancy 这个名字，所以跟 Nancy 沟通起来丝毫不觉得有距离感。Nancy 呢，现在请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Nancy。
Nancy， 有点第一次上节目，有一点羞涩，但是呢，如果现实当中你认识她，她是一个美丽、优雅、气质又特别、又很特别的一个女生。在我在一次活动当中认识她之后，就很想要再比较深入的了解她。之后知道她有着非常有趣的经历，她来自杭州，然后又在斯洛伐克求学，然后又来到了美国。我们俩就在西雅图相识了。所以想问一下 Nancy， 知道你的童年是在你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时光是在杭州度过的，对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现在走在任何地方都会忘记不掉的一些小事情、小事物，饮食也好，经历也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在杭州有一条老街，它叫河坊街，它也是我小学所在的地方。它是一条商铺街，也是很多老杭州居住的一条老街。里面有很多杭州特色文化的东西，比如说它有许仙的铜像，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食品，包括西湖龙井、定胜糕、龙须糖。这是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吧。
然后现在就是只有在回到杭州的时候才能吃到，是不是？
也是的。
之前 Nancy 提到说自己在斯洛伐克求学，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经历好独特啊。因为身边可能你有听过在澳洲、新西兰，然后在英国、法国，然后意大利各种地方求学的，但是像听到斯洛伐克这个名字还真的是第一次。小众也好，特别也好，就是大家对斯洛伐克的了解应该也是比较少的，而且可能我觉得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的感受可能会一样，就是说觉得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一个国家，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又不是一个国家。所以 Nancy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说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比较悠远的联系？
在比较久之前，奥匈帝国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它是一个地方，它直到1992年，两个国家由于经济政治的原因分开了，然后现在是独立的两个国家。
所以你之前去的是斯洛伐克？
是的。
提到过，之前 Nancy 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过，在斯洛伐克他们的语言是当地的一个什么
斯洛伐克语，
很难学是不是？
是的。
跟比如说跟俄语啊什么的接近吗？
不是很接近，它跟捷克语比较接近。
所以对于我们就是从小学英语的人来说，学起来还是挺困难的。
是的。
所以 Nancy 之前在欧洲，在斯洛伐克的时候上的是那边的国际高中，然后教学也是用的是英文。所以想问一下 Nancy，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边就读国际高中的一些体验，比如说饮食啊、课程设置啊，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让自己很难忘的地方？
确实有很多让我很难忘的地方。我开始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上的一个英国国际高中，然后后来转去了美国国际高中。两所高中他们的食堂里，主要的食物都是西餐。我后来渐渐也适应他们的食物，也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在课程设置方面，它跟中国读的学校也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我在英国国际高中读的是 IB 的课程，它是大学预科的课程，总体难度比较大，也有必修的课程，然后最后有一个结业考试，同学们通过这个结业考试的分数去申请大学。这个相对来说，跟中国比较像的地方是它都有最后的考试，像高考一样。然后不同的地方是 IB 这个课程，它给学生很多自主学习的时间，然后也挑战学生很多学习的能力，比如说自主思考的能力，还有团队合作的能力。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大学预科叫 IB 的这种课程设置，它涉及到的学科会有涉及到很多，比如说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及有一些比如说文学啊什么的，这些都会涉及到吗？
对的，对的，它跟美国的课程设置有些相似，就比如说自然学科里面有三四个课程，你需要选一个。有这种那个叫生物啊、化学啊、物理啊，然后需要一个选修，然后数学学科里面有数学和那个 calculus， 然后还有语言学科里面有英语、西方文学，总体来说，它需要上5到6个主修课，然后那主修课你要通过一定的分数才能算过了这个课程，不然你这个课程就是不会通过。
哦，这样子的，那感觉还是蛮难的。这个大学预科的，在高，尤其是就在高一的时候就上，是吧？
是是。
哇，
他其实整个教学方式跟我们现在上的本科的方式很像，就是老师，他会课上开始大概讲解一下内容，然后给一个 project， 然后学生和自己的组员一起立刻去讨论做 research， 然后最后写成 paper， 然后 present。 对于当时高中的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都很好，然后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做了很多铺垫吧，然后那个时候刚到斯洛伐克，然后第一刚开始用英文去学习，然后还上了这样 IB 的课程设置，所以说我觉得你很棒，然后把当时很大的挑战都经过了。然后 Nancy 刚才也说这是在英国的国际学校，那后来怎么又到了美国的国际学校？到那边
对，后来就是对美国文化和对美国学校有一定的兴趣，然后我就上了美国的国际学校，然后到后美国国际学校以后，我非常适应他们的教学方式和课堂的互动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喜欢。因为美国学校老师他会引导学生去做自己，去追寻什么是真正的自己，然后去让你去发展自己个性，鼓励你的个性的追求，然后也不是非常注重最后的考试分数，他很注重自己的自主思考的能力，然后也很愿意让学生自由的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轻松的做自己。
这个应该也是 Nancy 后来来到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引导因素吧，就是在那边读了美国高中，然后受到了美国高中里面文化的吸引，然后来到了美国。想 知道，就是在像斯洛伐克这样比较小的一个欧洲国家，然后又是国际高中，所以说那边的同学会不会说国籍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嗯，我现在不敢想象，但是大概觉得可能会是这样子吧。是这样的吗？
对的，它是一个比较小的欧洲国家，然后国际学校里面的学生呢，主要都是由于他父母外派到这个国家工作或者是做生意，然后这些学生他由于不能上当地的学校，语言不是很明白，然后他会选择这个教英语的这种国际高中，然后里面会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人，然后也有美国人，也有台湾、埃及，然后还有韩国，还有一些中东的，就是等于就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人，有时候他会都会在这个国际学校上课。英语因为种种父母的原因、工作的原因比较多。
那这样子就是提前感受到了一个国际大家庭，我觉得跟来到美国的感觉可能这点是相通的，就是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嘛，就是大家来自全世界各地，然后你要是分那个中原的话，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说相信这一个经历对于 Nancy 后来来到美国然后融入美国文化也是很有帮助的。Nancy 也提到过，就是之前读高中在那边读国际学校都是用英文在和别人交流，然后教学也是英文的。所以感觉会不会说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至少语言障碍这一方面是没有的，是不是对是不是有一种跟从国内直接过来的留学生们比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呢？
怎么说呢，也不算到如鱼得水，就是我比较适应美国上学的方式，毕竟我当初上了美国高中，然后他整个课程设置和老师的教育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方面我没有非常大的一个不适应。主要需要适应的地方是融入美国当地文化，然后当地的生活习俗这样。
其实我想跟 Nancy 分享一下，你虽然说没有如鱼得水的这个，但是是太谦虚了，因为我可以举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是之前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又来到美国的，就是到这种讲英文的环境算是比较晚的了吧。然后当时上课的时候，因为我研究生的那班级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同学们其实也是中国留学生，然后呢很多课程，然后我们做 group project 的时候，就是这些中国留学生分到一个组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很不自觉的就说起了中文。所以说虽然当时我没有吃什么苦，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没有遇见这种语言障碍，然后觉得也都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呢恰恰是这个觉得有点害了自己，因为就没有把自己就是 push 到就是自己的 comfort zone 之外，然后真正的去跟美国当地人，然后真正的这种美国语言环境去锻炼。所以说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在美国上班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痛苦，因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时入职培训的时候，一个桌子上面，然后就我一个中国人，其他的五个人都是美国人，然后大家都同时在说话。其他五个人可能他有比如说 A 跟 C 在说话，然后B 又跟 D 在说话，然后就有很多条线，然后我在中间我也需要跟不同的人在讲话，同时要 follow 他们这几个不同线上的 conversation, 然后就觉得好纠结好痛苦啊，我不知道用左耳朵好还是右耳朵好，还怎么可以就是一下子收听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英文的对话，所以其实就是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没有锻炼好，就是没有把自己 push 一下，说我刻意的要跟美国的同学然后多做一些 group project 然后要锻炼一下，所以说就是还是有一段时间需要克服这个语言障碍的，即使说工作本身technical 上面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语言上面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曾经困扰我的，还好就是之前就是听和写读都还比较好，只是说上面有点欠缺，所以说pick up 也还算比较快，就是到后来来的第二年开始吧，第二年差不多第二年下半年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比较上手了。所以说比较庆幸的是 Nancy 刚来美国的时候不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相信刚开始我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比较有先见之明了，就是他们刚来之后就比如说就刻意的去锻炼自己，一天比如说去咖啡馆里面点两杯咖啡啊，然后要坐在咖啡馆里面，然后跟 Starbucks 里面的同学，即使不是你们班的不认识的，然后跟他们聊天啊，我觉得当时都很有先见之明，就是把自己的口语锻炼好，因为说是最直接的，这是我的一个小经验分享。现在就是有一个可能大家都会遇见这一个问题，然后是所有的后来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也好，然后我们的各种来到美国做生意啊什么的同伴也好，他们都会遇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文化冲突上面。然后Nancy 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在先到的欧洲，我相信在欧洲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文化冲突，就是关于文化冲突，甚至有时候由于文化冲突产生的identity crisis 比如说这些身份危机，不知道在这两地求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深的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在两地求学过程当中，文化冲突是确实会常常发生，就各国语言思维方式传统习俗上面的不同，然后饮食上也不同，就比如说在欧洲他们的主食是面包，我开始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吃米饭，然后我慢慢的就会去尝试吃他们的面包，到后面我喜欢上他们的面包，然后也把他们当做我的主食和早饭。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深刻的也是比较深入的文化冲突是一些思维理念上面的不同，就比如说中国人我们常常会去看新闻，然后我会看到新闻上面说当时是达赖喇嘛，然后是说他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对国家不好的人。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 截止日期是11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然后当我看完中国新闻的时候，我在到我美国高中的图书馆里面去翻阅杂志的时候，我就看到美国的杂志在说，达赖喇嘛是英雄。当时对于青少年的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冲突，不仅是心理上文化的冲突，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传统意识上面概念的不同。当时我会觉得有点惊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历的增多，我会发现这些思想概念上的不同和文化的冲突会常常在我的生活里面发生。我能做的是我去以理解性和包容性的思想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常常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也会让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吧。世界上也因为不同而精彩。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就是因为本来就是来到了一个和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看到别人有一些行为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但是呢同时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在他们眼里可能我们的行为方式有些 stereotype 他们也很不适应，所以说就是以这种开放性的眼光和怎么说呢，英文叫 open-minded 吧，然后这样子才更利于自己在新来的这个地方的融入和生存。我觉得 Nancy 刚才总结挺好的，所以说大家到后来熟悉一段时间，然后熟悉当地的文化之后，也会慢慢的适应调整，然后适者生存嘛，就是生物进化论也是这样子的，你在某一个地方就是需要做一些适应当地环境的一些调整。然后下面这个讲到就是 Nancy 另一面比较特别的经历，然后也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他是西雅图大学学生组织 Ascend Chapter 的主席。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经历，所以想要跟 Nancy 要探讨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角色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是任命啊，还是大家选举的，还有就是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然后觉得这些活动让自己觉得很有意义吗？
这个是我去年的时候去投我的简历。因为我对 Ascend 他有非常好的一个好感吧，他也是 Pan Asian 的 Business Organization， 他会帮我们的 Pan Asian 的人去发展他的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还有他的 Network。然后我当时投了我的简历给到上一任的主席。然后他们全部的 officer 跟我面试，面试完以后呢，他们就任命我为主席。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信任，我当时也是蛮有压力的。 首先我当时投的是副主席，我没想到我会当主席。然后同时我就觉得压力也是一个动力吧。我和我的 officer 整个五六个人员，然后从暑假就开始计划活动，计划请一些 professional 的人过来给学生一些引导和讲解。在我们秋季的时候，这个 quarter 我们目前办了三四个活动，包括 PwC Company Tour， 还有我们的 ASEAN Kickoff Event。刚刚发生的上个星期 ASEAN Kickoff Event， 我们请来了波音、微软还有 PwC 三个公司里面比较杰出的亚裔business leader 给我们学生演讲，然后讲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美国的适应过程，还有他们给学生的一些指导和建议，最后给学生也提供了一个 network 的机会，他们可以单独跟这些 business professional 的人了解自己个人的问题和取得一些帮助。
之前在学校也听过，就是 ASEAN 办的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也是去过一些 info session， 然后觉得他们能为这些在校的学生提供这种跟已经在 professional world 工作的这些 young professional 直接接触的机会，是对我们是特别有启发的，就是能感觉到比如说自己接下来的一年或者两年，然后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在他们的公司，然后他们也很热情，就是问一些我们可能有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当时问的那些问题都有点 stupid question 了，但是他们都非常积极热情的回复了我，然后对之后找到工作也是一个，至少是一个 confidence booster 吧，就是增强了我的信心。然后 Nancy 在这里也是担任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职位，觉得对他 leadership 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那是不是就是在斯洛伐克之前求学的经历对于你胜任这一个角色也很有帮助呢 ，Nancy。
应该说，我之前的经历让我对于 Pan Asian 的组织有很大的好感，然后同时在这个组织里面，我能找到自己身份的一种认同感。作为一个亚裔人员在海外的一个归属感吧，它能让我感觉到很亲切。由于在各国留学生活，他常常让我会削弱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ASEAN 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去重塑自己身份的自豪感吧，然后同时不仅这个是对我心里的一种认可，然后也给到我一个 leadership 的锻炼。我作为一个chapter 的领导人，然后我需要去团结我的队员，然后去做各个部门应该做的事情，包括finance、marketing， 然后 PR、event。我需要每个 officer 跟我一起合作，然后把这个活动办好，把我们的组织的内部的结构啊和活动啊和 operation 做好，同时我们需要跟学校跟外部的 professional 建立联系，然后最主要的是去给在校的学生提供有益的帮助。这个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我也很感谢 ASEAN 他能够在这个时刻给我到一个不仅是心灵上的一种支持，还是一个 leadership 的锻炼。
说的太好了，我有一个小 follow up 的问题。嗯，刚才提到说我们 Ascend 里面有 marketing， 然后还有 PR， 嗯，听起来这两个好像会有 overlap 的地方，不知道这两个部门都分别有什么不同的职责呢 ？Nancy 可以讲一下吗？我个人很感兴趣。
对，这是一个太好的问题了。在我的工作当中，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和这个挑战。然后呢，我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会把那个我们 officer 的 job description 拿出来，然后我们要对比，然后跟全部的 officer 讲，就是说，诶，这是 marketing 的职责，它包括得得得有这一类，然后这是 PR 的职责，然后包括有这些，然后我们看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然后让每个人意识到这个区别，特别是让 marketing chair 和 PR chair 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不同。然后不同的同时呢，因为这两个职位是有 overlap 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同时要跟在校的学生宣传这个活动，这是 overlap 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分清楚他们两个人职责的区别，所以才能让每个人更好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达到最好的效果。在跟同学宣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marketing 他的职责是什么？他是要把那个 flyers 设计出来，把活动的内容放到 flyer 上，就是让确保我们的宣传是吸引人的，宣传的素材是有效的，是直接的。然后 PR 的职责呢，它其实是marketing 工作以后的职责，它是帮他的 flyer 发给 email 到学生去，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部分，是 marketing 的后面衔接的一个部分。它更注重的是对人员，对学生，对学校各个老师各个组织的一种沟通和联系，然后宣传的作用。
谢谢你的澄清。我觉得我之前有很多地方就是会说到 marketing， 然后说到 PR， 然后一下子让我豁然开朗了，就是 marketing 应该是在 PR 之前的一些内容方面的设计，然后 PR 可能是更前线的，要跟对外接触的那一部分，可以这么 in general 的理解吗？
In general， 对，确实是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中间还有一些overlap 的工作，我具体在这边也不详细讲解了。那然后以上提的是我们这个 chapter 做的区别，大概是这样子的。可能其他的组织或者其他公司的，他们有他们自己比较相对应的这种区分。
好的，谢谢 Nancy 关于 Ascend 的经历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聊点非常非常休闲的话题，就是想到Nancy 走过了好多地方嘛，然后在欧洲，然后在美国，然后也在杭州待到自己的青少年的时光，然后想要问一下 Nancy， 因为我个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就是对于各地的衣着打扮风格，有没有什么感悟，他们有没有什么特点让你觉得，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一部分然后我很难忘，然后美国这一部分让我很难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确实发现到衣着打扮的不同在各个校园里面各个国家，比如说我在中国当时穿的比较多的是校服，然后学校他会督促学生的穿着打扮，就比如说你需要穿校服，需要理发成什么样的发型，我当时那个学校要求还是有点严格的。然后后来我去欧洲的这个国际学校，相对来说比较没那么学校高的严格，主要是看自己的打扮。欧洲的学校，同学们对于衣着的打扮，他有自己个性的东西，然后也有对自己衣着搭配的追求，然后还有对不同场合 衣着的选择，他们都是比较注重的。然后到美国呢，我发现大家也是比较注重自己个性，然后美国同学们的打扮会相对来说随性一点。
在欧洲的时候，我没有欧洲的那部分经历，所以说想问一下 Nancy 更多的关于就是欧洲那边穿衣服的事情，就是当时有自己同学比如说在什么场合穿了什么衣服，然后让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忘的吗？
对，我在欧洲很多时刻让我非常难忘，就是特别是在衣着打扮上面，就是跟我当初中国出来的衣着打扮就是太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首先中国学校我当时出来是要求穿校服的，所以我对于衣着打扮没有特别大的感悟。然后特别我又到了一个欧洲的一种对于个性衣着个性比较注重的这么一个国际学校，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文化冲突吧。就比如说我们在高中我会碰到有男生他会穿着西装来上课，然后我会问他你为什么每天穿西装上课，他说我习惯穿西装，我觉得这样子让我感觉舒服一点。我当时还好奇怎么会有人穿着西装上课很舒服呢？
这种可能是这种仪式感会帮助他进入那种上课的那种状态吧，让自己更 focus， 然后因为自己做一件事情 focus 的时候要自身感觉很良好才行，然后穿到那身衣服呢，他可能觉得那个状态就是他自己感觉很良好的时候，也容易帮助他集中注意力。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些女生可能对于穿西装的男生也有好感，像我是个人有点西装控的，所以我会问那个男生为什么穿西装吧。
所以说人家他穿西装也是有效果的呀。
对
的，你注意到他了吗？
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
然后我就会就是不自然的会觉得这个同学应该上课很认真，特别注重学习和自我的修养。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想法就是在穿着上面，然后有时候它甚至会超越你的你之前的想象。就比如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同学，她其实同时在兼职做模特，所以她每天上学的打扮会非常时髦，她的搭配，然后她的发型，然后鞋子和包包都是有注意，就是有看到她是有搭配过和特别注意的。然后我看到这么一个时尚的同学，然后也不背着书包来上学，我会想说她应该就是坐在那边美美的，就是听听课就好了。然后没想到呢，她坐在那边特别认真的，就是低头做笔记，然后同时还会在电脑上查资料。然后除了这些，他会非常积极的跟老师询问问题，就是要深刻了解到他问题的那个每个细节和答案，他才会停止询问。就是这么一个同学的打扮和他后面学习的行为也是让我有点惊讶，就是有时候你常常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打扮而去先入为主的去评论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打扮和对一个人的了解还是挺有意思的。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所以说Nancy 刚才提到那个模特同学的打扮，然后我就觉得哇塞，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打扮的这么时髦的同学坐在旁边，然后还很认真是大家穿的美美的时候都是 dress to impress 嘛，然后对她的第一印象就已经很 impress 了，就是觉得这个姑娘好时髦好美啊，然后她再加上学习认真就更加的 impress 了。所以说我也是觉得这个衣着打扮有时候也是也是可以花一点心思的地方。我自己呢也是比较倾向于比较喜欢就是西方的这种穿着方式，虽然美国可能穿衣服不如欧洲那边的精致，但是它大部分的衣服款式设计还是简洁有型的，然后可能有时候有型又会简洁又会觉得过于简洁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会加一点那种国内的元素，比如说一个衬衣上面的一些小花边，然后牛仔裤上面的一些小绣花之类的，都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在穿着简洁有型的基础上，然后跟自己周遭环境比较搭调的情况下，然后又会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大家也容易记住你，这个是我自己穿衣上面的一些感受。然后就是提到斯洛伐克，我的感觉是好像是很神秘的一个国家，是欧洲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是它的交通位置又比较方便，就是应该是去欧洲其他国家都很便捷吧，比如说开车啊，然后坐火车啊之类的。不知道 Nancy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自己在那边出去旅行也好，然后那边自己的朋友的旅行经历也好，就是从斯洛伐克出发，然后遍及到欧洲的其他地方，有没有相关的经历呢？
对，这个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自己驾车旅游的经历，就比如说我们跟奥地利维也纳很近，我常常跟同学周末的时候下课会自己开车去维也纳玩。相对来说维也纳它是一个比较有欧洲特色的一个城市，它既有音乐，它既是奥匈帝国的一个城市，它的建筑它非常传统，它也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后在那个国家然后在那个城市我们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然后也有更多多元文化的美食。维也纳它其实是欧洲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城市，它让我觉得它是特别特别有欧洲特色的地方，然后里面的人群里面的人它白人比较多，然后也很精致，然后走在街上让我也感觉到很优雅。对，然后这个城市的景色然后环境也都很美，就觉得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你都会觉得很舒服沉浸在，然后还有一种音乐环境熏陶的一个海洋里面，会不自觉的会喜欢上这个城市。
还有到过欧洲的其他国家吗？
哦，
旁边的，
对，旁边我们也常会去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然后还有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还有德国，然后还有波兰，都是附近的城市。我们如果有长的假期会驾车 几个小时去到这些地方，感受一下和斯洛伐克不同的一种国情，不同的一种文化吧。
那些地方就是除了斯洛伐克之外，在旅行当中去到其他地方的，有一些美食会，有些美食很难忘的吗？
对，我比较难忘的是西班牙的那个海鲜烩饭和烩面，我很喜欢吃海鲜，然后西班牙它有那个地中海特别美，然后我也会在那个沙滩上，然后去像欧洲人一样晒一下太阳，虽然我是越晒越黑，自己也很害怕，然后但是入乡随俗吧，就晒就晒晒吧，大家都在那边晒，然后那个是他们夏天比较多去玩的一个地方，沙滩里面游泳啊，然后吃饭啊，聊天啊，大家欧洲人他们特别喜欢躺在那个沙滩上，然后晒那个日光浴，把自己晒的那个古铜色，然后他们就觉得非常棒，然后特别享受那个夏天。夏天我常常去地中海西班牙，因为我那边有亲戚，我喜欢西班牙它的海洋和人民的热情，
然后他们那边舒适的生活节奏是不是？
对对对，相对于美国来说，我觉得欧洲的节奏比较慢，然后人们也比较注重生活的休闲吧，应该这么说。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嘉宾 Nancy 为我们带来的关于求学当中遇见的各种故事，饮食、旅行、交友，还有心理层面的这种文化冲突，以及他的怎么克服的这些经历的分享。特别感谢他能来做我的嘉宾，然后也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收听，希望大家晚安。我是亚楠，Nancy 也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收听，希望你们晚安。
音乐陪伴您走过喜怒哀乐，音乐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有没有一首歌曲陪您度过生命中特别的时刻呢？欢迎收听天际线上的五线谱，一起跨越时空，找寻属于你我的歌。
今天星光音乐报第一首要来送上的是孟耿如的歌曲。
就一句你好，原本的气泡，起伏的心跳，慢慢累积每个细节，期待见面每一分一秒，真的没想到，决定跑不掉，分开很煎熬，慢慢懂得人们说的，总会走到最真的拥抱，说不完的对话，世界有变化，我从来没遇过，陪我买下床
更如至之前推出了只是想太多还有走吧走吧这两首歌曲，最近呢又发行了他的新单曲幸福离岛，而这首歌制作人呢也要求黄子佼佼哥来帮他填词，然后找来了帅气的刘以豪来跟他合唱哦，所以这首歌真是满满的幸福，幸福离岛来自于孟耿如。
的对话，世界有变化，我记得。
目前最被看好的这一对恋人哦，孟耿如跟黄子佼，由黄子佼跨刀帮他填词，刘以豪一起合唱的《幸福离岛》。孟耿如也希望呢，用这首歌唱出他自己的真性哦，让感染大家的真心，希望每个人都充满幸福哦。接下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她是 Lana 梁心怡，没有绝对。
失去负担余生。
是拉拉梁心怡的《没有绝对》。好，这首歌呢，还是唱出了拉拉一贯的歌唱技巧，然后她的歌声还是这么的细腻，如此的好听。最新发行的单曲《没有绝对》。继续来送上的这首呢，是来自香港的歌手，他在香港出生长大，17岁的时候呢，到加拿大的多伦多求学，然后到北京工作，认识了李宗盛，开始弹吉他跟写歌，他是陈宁儿。
Looking for a place to call home, for a reason bigger than my own. Go on.There's no destination, this is it. Where you are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So all I could do is breathe, take a step and see.
If the wind catches me, then I fly. Rain catches me, then I fall. Life is a wave that we ride on. Sounds to me like a song. Why not sing along? High is no better than low. Fast is no better than slow. Freedom is simply seen.
感谢您的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天际线上的五线谱，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